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程第十九课，张老师要谈的是保持布道的热诚。朋友，凡是热爱耶稣的人，必能够体会他应许的真实性。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想，唯有主恩同在，我们才能够保持热诚。想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坚持那份热诚。来，我们听课吧。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程第十九课，张老师要谈的是保持布道的热诚。朋友，凡是热爱耶稣的人，必能够体会他应许的真实性。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想，唯有主恩同在，我们才能够保持热诚。想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坚持那份热诚。来，我们听课吧。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里面的这个课程，叫宣教与布道，或者说布道与宣教。我们今天讲第十九课啊，保持布道的热诚，保持布道的热诚。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在启示录那里，启示录的二章第四节讲到以弗所的教会圣灵责备他说，然而有一件事，启示录二章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这里啊，就说有人啊，或者是整个教会啊，应该是整个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然后就说呢，要回想你是在哪里，从哪里坠落的啊。那么然后呢，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换句话讲啊，圣经这里要我们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换句话讲，这个坠落这个地方啊，可以有几个地方可以坠落的，哪里可以从多处坠落的，所以你要回想啊，不是单单一个地方，一定有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可能性，坠落的可能性，所以要我们回想呢。好了，我回想一下，我在哪里坠落呢？然后要悔改，然后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起初有一些事我们去行的，后来不去行了，那现在呢就坠落了。那么就把起初的爱心呢 就离弃了啊。那么到底一个人一个教会从哪里可以坠落，以致丢弃了起初的爱心呢？啊，当然可以有几个所在啊。但是我今天呢，借助这个布道学呢，就提到一点，就是说，假如一个教会他不再布道了，他只是注重内部的事工啊，注重唱诗啊，注重培灵啊等等，内部的事工啊，总结一下就是培灵啊，不再注重这个布道。那很多教会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灵命不好啊，先培养好大家的灵命，然后才去布道。你灵命根本不好，怎么样去布道呢？啊，那么这句话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你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没有这种事的，没有说先培养灵命才去布道。你看圣经里面一信主的人就可以去布道了啊，就可以去讲见证了。上一次我讲那个被鬼扶着那个人，他一信主之后，耶稣马上就没有受什么训练啊，没有培灵，马上就说你回家去把主所做的向你做的事，在你身上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告诉他们啊。假如一个教会呢，他不再布道，或者是暂时放下布道啊，注重内部的培灵的事工啊，你发现呢很奇怪，一个教会越是注重内部的事工呢，它内部越多问题啊。真的，当一个教会太内向的时候啊，把整个教会的精力精神都注重内部的问题的时候呢，啊，先解决内部的问题啊，你发现呢，越是内向的教会的内部越多问题，而且呢，叫人家泄气，就是越久呢，就有一种厌倦的内部的工作，你做的久了，有一种厌倦的感觉啊。当你一产生对教会产生厌倦的时候呢，起初那个爱心呢就失去了。所以基督徒要保持这个布道的热忱很重要，这个布道不是一时的，是永远要保持的。你保持了布道的热忱呢，你也保持了整个热忱，你整个爱心也就保持了啊。所以教会千万不要说啊，先培灵然后布道，先培养好我们的灵命。教会应该怎么样？就是一面培养灵命，一面去布道，应该是这样子的。其实往往啊，布道是培养灵命最好的方法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布道是站在前线上打仗的，培养灵命是在大后方那里训练啊。一个兵啊，他在后方训练十年，训练二十年，他也没有成熟的。除非怎么样呢？上去打一次仗，他就啊，马上成熟了啊。所以在前线上的到前线去打仗，打一次仗呢，他马上就发现，哎呀，原来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他就会回到后方来再受训练，再查经，再去问啊，再追求，再祷告，然后再上前线去再打仗，哎，这次打得比较好一点了啊，然后打了之后再回去再受训练，再栽培等等，一定是这样子的。不能光躲在大后方那里培灵，这样子的培来培去啊，这个灵命还是不长进的啊。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讲这个题目，就是要保持我们布道的热忱啊，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啊把它放下啊，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啊，启示录二章第五节啊，这个起初所行的事，其中一样就是包括这个布道啊。好了啊，今天我们要看如何保持我们布道的热忱呢啊。我今天愿意提到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与未信者保持接触啊，与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保持接触。那么这一点呢，我在第十课里面就是这个题目，与未信者保持接触我已经提过了基督徒应该保持与一些不信主的人接触，不要放弃他们，不要把全部分的时间送给教会，要腾出一些时间来跟我们不信主的朋友接触，不要跟他们脱了节啊。 因为我在第十课里面已经提到了，我就不详细的说了，我在这里只是补充几句话。第一呢，我们与不信主的人保持紧密的接触，还要保持紧密的接触，不是那种表面的接触啊，可以使我们的触角敏锐啊。因为假如我们不保持跟他们紧密的接触呢，只保持与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触呢，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我们的触角会越来越钝的啊，那么我们的布道的能力就越来越低的啊，所以要保持跟他们的接触呢，可以使我们的触角更敏锐啊，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不断的挑战我们的爱心啊，我们的爱心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去挑战的啊，我们的爱心就这样子放在哪里是很难燃烧起来的。不断外面有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朋友啊，我看见他们，每一次看见他们都很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那么他们的存在就不断的挑战我们的爱心，也可以重燃我们的热心啊。我们因为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每一次看见他们，跟他们谈话，跟他们来往，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哎呀，我要救人灵魂的渴望啊。那么我心里面的那种冷淡的心呢，就会再被燃烧起来啊。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培灵啊，听到啊，也可以重燃我们的热心的爱心啊。但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经常与就是不信主的人接触，而且愿意经常的有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信了主之后就疏远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啊，不要把全部分的时间都送给教会啊，应该保留一些时间给我们不信主的朋友。那么第二个方法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寻找新的布道对象啊。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保持与我们不信主的原来的朋友的接触。第二呢，就是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呢，他会发现呢，教会有一大堆的朋友弟兄姐妹，但是在不信主的朋友当中呢，就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啊，那几个人我跟他保持了，但是已经向他们讲过好几次福音，他们都不信了，那怎么样呢？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的布道的热忱啊就会冷淡了，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就是努力去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啊。交新的朋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有新的布道的对象啊。很多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朋友都是以前的啊，好几年前的朋友现在还是朋友，没有新的朋友了，也没有那种兴趣去交新的朋友。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不对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不断的去结交新的朋友啊，不信主的朋友，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对象去向人家讲福音啊。旧的朋友我们不丢弃啊，因为可能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要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啊。怎么样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呢？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南北可能不同城市乡下也可能不同，在沿海的地方跟内陆的地方也可能不同啊。但是个人要按照各地的情况去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啊。好比以乡下来说，那么乡下呢其实是乡下的人比较单纯的我们乡下人很喜欢去闯门的啊，那么就是多一点去闯门，到很多人都喜欢被人家去探访，多一点去闯门，去一些平常没有去的家人里面去闯门 乡下人的家那个门呢，往往都是打开的，没有关上的，就是走过去啊，坐一坐啊，跟他打个招呼啊，比较容易的多，比较城市容易的多啊。我以前也是住在香港，香港也有乡村的哇，很多人不知道啊，以为香港只是一个大城市。我以前就住在香港那边一个乡村，各个门都是打开的啊。我小孩子的时候，还有青年的时候，都是住在那里的。那么随时可以到各每一家去闯个门都可以的啊，可以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种田的时候在田地那里，很容易就跟另外一些人见面啊，谈话，这也是交新的朋友的好机会。在赶集的时候也遇见很多同一个乡村里面的人，就可以跟他们谈话啊，以后有机会啊去闯个门啊，去探访他们啊啊。那么应该来说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在乡下我们要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应该多找机会去跟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结交，跟他们交新的朋友。很多人你都见过的啊，在同一个乡村里面就见过的，不过以前没有跟他们说话而已。现在呢走过去啊说几句话，一般人都是接受的啊。那么说不定这个人呢以后就会对福音产生兴趣啊。那么在城市里面呢也有城市的方法。在城市里面呢就不是那么容易过去敲门就进到人家家里面去做，而这个城市里面是比较陌生的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冷淡的，在城市里面啊，我们要小心了。但是在城市里面呢也有方法的。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就是结了婚，孩子上学，你送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你会看见其他的父母啊，也可以跟同就是你的孩子的小朋友的父母谈谈话啊，问他们贵姓啊，在哪里住啊，都可以的啊，要慢慢的来啊。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啊。我太太也有这个经验，就可以跟其他的父母聊一聊啊，这是结交新朋友的方法。那么还有在城市里面呢也可以就是有一些运动比赛啊，足球啊，足球队啊，去参加去打气啊，都可以在哪里就是交新的朋友啊。那么还有城市里面都有很多活动啊，去参加什么什么班啊，乐队啊，自己去参加都可以，就是认识一些新的人啊。那么都有很多机会的，反正乡下也好，城市也好，沿海也好，内陆也好，北方南方也好。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应该是，假如你只是有这种，你要有这种有这个心呢，你就可以有这个方法去结交朋友。其实不需要我去教你了啊，你有这个这个愿意你有这份愿意的心呢，你就可以去结交新的朋友了。布道的对象是要我们不断去寻找的。耶稣说这个福音是要你们主动的去传到全世界，不是我们坐在家里等人来啊。教会不是坐在那里等人到教会来，人一般的人是不会主动到教会来的，要我们出去寻找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朋友，新的布道的对象是很有意义的，是很合乎圣经的，代表我们基督徒的一种主动啊，不是被动的坐在那里等啊。好了，那么讲了两个方法啊，与不信主的朋友保持接触啊，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啊，还有呢就是寻找新的布道的方法啊，这是第三个方法了，就是寻找新的布道的方法。布道啊要不断用新的方法的。为什么要用新的方法呢？一方面新的方法可能更有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你不断用新的方法去布道的时候呢，就能够保持我们布道的热忱啊。刚才我说寻找新的布道的对象也能够保持我们布道的热忱。 不断尝试一些新的布道的方法，也能够保持我们布道的热忱啊。什么叫新的布道的方法呢？就是新方法包括什么东西呢？我在这里介绍几个新的布道的方法，你们可以参考哪一个方法是你们那里是可以用的，哪一个方法是不可以用的啊？按照你们的智慧。其中一个布道的方法呢，就是音乐布道啊。我就是不光是个人布道，不光是开布道会，就是音乐布道，就是借着音乐啊。教会里面开一个音乐布道会啊，叫人家来听歌啊，那么唱诗，这个诗歌呢就是经过很小心的选择啊，每一首诗跟下面一首诗歌是能够连串起来的，有一个主题的这样子啊，很多人都很喜欢节目，喜欢听音乐，而且甚至呢唱一些社会上的流行的歌曲，但是那是流行的歌曲的是很。内容是很好的啊，这个也有很多啊，我们不需要就是避免啊，就是批评那些全部的歌曲的啊，选择一些好的社会上一般人会唱的歌曲，那么到请他们到教会来啊，听这个音乐会，那么在适当的时候也邀请大家不信主的朋友一同的唱，那么他们一同唱呢，就有一种投入感。啊，那么再唱一些我们基督教的歌曲，那些歌曲是很美的，很容易唱的，唱起来叫人家有同感的引起共鸣的一些歌曲啊，把它串联起来，第一首怎么样，第二首怎么样，也借助一个信息把这些歌曲串联起来，这个信息是讲到了啊。这往往是个很好的方法，特别是教会里面假如有几个有一两位唱这个唱歌唱得很好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天生有一个很好的声音啊，唱歌唱得很好的弟兄姐妹出来独唱或者是二重唱啊，往往呢是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在大城市里面还配合一些乐器啊，乡村比较困难啊，在大城市里面假如可以的话配合一些乐器啊，中乐西乐器啊都可以，那么往往有很好的布道的效果，特别是演唱那个人，那他又能够唱又能够讲的话呢，那更好更有效果，加上个人的见证等等啊，这是音乐布道，可以试一试。另外一个布道的新的方法呢，就是话剧布道。教会里面假如有人有这种恩赐写一个话剧有些基督教就是这出版社有编了一些话剧的可以买过来的，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啊，但是也有些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编一个话剧啊，这个话剧根据一些故事啊，根据你就是的观察啊，可以写一些话剧。我自己以前都写过话剧，不过写的不是太好了啊啊，一些短的话剧啊，长的话剧都可以写的啊。以前我们也用常常用话剧来布道。那么话剧是很受人欢迎的，现在请大家来听话剧吧啊。那么很多人都愿意来，你说请大家来听到他不愿意来，来看话剧他愿意来看啊，演戏嘛是不是啊，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当然教会里面要排演啊要找一些演员啊等等啊，那么对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个很好的操练，对外面的人也是个新的方法啊，这个话剧布道也要配合一个讲员一个讲道的啊啊，当演了这个话剧之后有的人呢就有的时候呢这个话剧很短，只是十几分钟啊，那么再有一个讲员来讲到啊，有的时候这个话剧很长一个小时啊，那么演完了之后有一个讲员上去讲到啊。那么除了话剧布道呢还有电影布道啊，那么有一个电影叫耶稣传啊也可以的啊，在中文的也有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可以借助电影来布道。那么在香港呢基督教这个资源比较丰富啊， 就基督教往往集中起来把我们的资源集中起来拍电影，拍一个基督教的电影去布道最近在香港也引起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因为香港最近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呢在社会上流行一些很滑稽的电影，就是很好笑的说笑的电影就是奇奇怪怪的引人家笑的那种电影，是笑片那么在香港很流行。那么最近有人呢就拍了一个电影叫苏哥救地球苏哥救地，苏就是耶稣，哥就是哥哥那么有些人反对我，他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怎么是叫我们把它变成苏哥呢其实也可以的，在神学上也神学上也成立的，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一段第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是耶稣一方面是我们的主，但是耶稣也是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长子，我们就是后来加入这个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可以这样说的。所以香港拍了那个电影苏哥救地球，我没有看过但是呢就是我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当时很多人看过说很好，很有布道的效果，很好很好笑，看起来很滑稽，很好笑那么这个主角呢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就讲到的时候呢讲很多笑话引人家笑可能在中国大陆是行不通的也说不定但是在香港行得通。他不是拿基督教拿真理来说笑，他讲笑话的时候呢是讲社会各种为了钱啊，为了爱情啊，为了什么什么就是沉迷那些东西，那个东西他拿那些东西来说笑。一讲到真理呢他就不说笑，很严肃的。所以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保守的基督徒就很反对你看那个效果呢这位牧师的布道会就是借着电影来布道，就是很有效果的。所以这个要看看在中国大陆可以拍自己的电影不过我也知道暂时呢在我们中国大陆可能还没有这个条件基督教去拍电影，但是假如在外面有好的电影呢，说不定也可以拿进来放映一下也有一些比较中国大陆可能也比较能够接受的电影也说不定我只是在这里介绍一个方法你们看看哪一个方法是你们可以采用的，你们就用吧那么除了电影之外呢，还可以幻灯布道，就是有一个照相机拍一些幻灯片，我自己以前也拍过那就比较简单你自己去拍好比说你拍很多幻灯那几十张幻灯就可以了，你自己找一个主题拍摄幻灯人这是很奇怪的，你光是有一个讲员在上面讲到那个效果不是最大的，但是你假如有一些图片给人家看呢那个效果就比较大了你拍电视机电脑你说人家现在我们人都追求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叫人家沉迷你拍一些人赌博的情况等等后来把它弄得就是沉迷啦，又丢了钱啦，又在家里面吵架啦可以有很多主题后来就死了，一个人从出生就等死等到进了坟墓就短短的几十年等等，这个都可以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拍幻灯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幻灯比较简单你有一部照相机去买幻灯的胶卷那就可以了，那么比较放的时候有一个放映幻灯的机也不是太贵，那也可以 在海外呢，现在也用电台来传福音啊，在各地啊，世界各地都有电台。现在你们听那个电台的节目呢，是从海外播放进去的，但是在海外呢，也用电台向本地的人传福音的啊。那么这个可能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电台的节目介绍给一些电台的福音的节目介绍给一些亲戚朋友来听。那么在海外还有就是旅行步道，就是搞一个旅行的节目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旅行远的地方近的地方，在旅行当中呢有安排，有吃饭，有讲道这样子，那么也是一个好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儿童步道就是借助帮人家看小孩子就是很多人他们要去工作了，小孩子没有人看了，就是我帮你看小孩子我在家里办这个托儿所看小孩子，那么向着小孩子传福音。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很古古代的时候已经有了吧，就是耶稣升天之后这是门徒去传道。很多有钱人的家庭里面呢有一些仆人，这些仆人其实就是奴隶就是奴隶呢就传福音。怎么样传福音呢？因为就是奴隶就往往看小孩子，主人的小孩子他都看了。在教会历史的记载里面讲到有一些工人一些奴隶信了主之后很热心，就不光是看自己主人的小孩子，也把邻舍的小孩子都把他们领过来向他们传福音讲耶稣的故事等等那么当时这些主人知道之后都很奇怪，就这些人现在就是对小孩子很有爱心的，很关心的，很多小孩子是那样子信主的这个不知道在你们那个地方可不可以了，但是我只是把这个方法介绍出来你们也可以修改，按照你们地方的情况来设计你们步道的新的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营地步道营地步道就是集合一大群的少年人学生年轻人，再到一个地方去住几个晚上那么也可以就是到一个家在春节当中到一个家庭比较大的家庭里面，在那里给他们饭吃一连几个晚上，一连几天集中的向他们布道。那么这种方式呢往往有好的效果，因为年轻人喜欢到别的地方去住不过就是布道我赞成的不是最好不要早上下午晚上都是讲道，最好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好比说打球等等当然打球这个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设备了，玩游戏等等听音乐等等有些花样因为年轻人太单调是不行的那么还有就是运动步道借助组织球队球队比赛我们这一队跟你们这那一队比赛借助就是大家一同来打球但是里面安排打完球之后一同吃饭在晚上又有什么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呢就其实是有一个基督教的讲员来讲道给这些不信主的年轻人来听的这一切的新的布道的方法可能你听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些方法都行不通的行不通不要紧，那这是只是我讲这个方法是一些是从大城市借过来的，一些是从海外借过来的，那你们听了之后你们自己要想一想去设计适合你们那个地方的布道的方法。那么其实呢布道的方法呢最好的方法你说是什么方法呢？最好的方法也当然也有文字的布道就是写一些单章写一些书然后送给别人这个在海外常常用那么无论是什么方法，你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最好的方法，其实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海外，最好的方法还是那一个，就是个人布道，就是一个人帮另外一个人布道。这个方法到现在还是最有效的方法，不能取代的。其他的方法，音乐布道、话剧布道、电影幻灯、旅行布道、营地布道、儿童布道、体育布道等等，那些方法呢，都是补充的，都不能够取代那个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交朋友，然后把福音传给他，就是关心他，都不能取代那种的个人布道的方法。所以什么布道的方法也好，个人布道还是最有效的方法，大家要记住这一点。不过呢，其他的个人布道往往这个基督徒不知道怎么样把福音很完整的告诉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带他就是觉知啊，所以往往要借助其他的个人布道呢，是一个预备的方法了。到最后的关头呢，可能要借助其他的方法了，要借助一个音乐的聚会啊，话剧的聚会啊，等等，来去最后收割，最后呢就是叫他做一个决定啊。那么这些布道的方法呢，可以说不一定全部有用啊。那么有些方法我试过呢，我发现没有用啊。好比说话剧布道，我自己试过几次，我发现所花的时间太长，所动用的人力太多，所花的钱也太多，特别是话剧布道、电影布道啊。也不一定达到好的效果啊，所以我后来也放弃了这个话剧布道，我放弃了。不过我放弃了之后呢，是因为我发现我以前我们演的话剧这个内容不好啊，所以你无论演员的演技怎么样，那个灯光怎么样，但是那个故事那个话剧这个剧本本身不好呢，你很难有很好的布道的效果。但是我放弃了之后呢，最近这几年我发现了，在香港呢，有些基督徒写了很好的话剧，他们的布道就比较有效啊，其中有一个话剧叫《六个死了的人》，很有效。有一个话剧团到各教会去演话剧布道，也很有效啊。所以也不一定没有效，也不一定有效，但是效果可能不同，但是呢，我发现呢，我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的布道的方法呢，倒可以达到一个目标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可以保持我对布道的热忱，因为我用尽方法，常常想新的方法去布道。那么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去试的时候，我发现我布道的热忱保持了。因为我这个方法不行呢，我再用另外一个方法，是不是？但是假如你什么方法都不用呢，你这个布道的热忱呢，就很难去保持了。其实我们在结论的时候可以这样说的，布道的热忱呢，比布道的方法是更重要的。因为方法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不信主的人呢，他能够看到你的内心，能够看到你布道的热忱。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呢，就算没有什么方法呢，他有一个热忱呢，他也能够打动人的心，最后那个人也信主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在我们香港有一个上海的上海人，是个女人，她是老太太，基督徒，她连广东话都不会讲，连国语都不会讲，普通话都不会讲，只会讲上海话。你说在香港有什么用呢？她在香港那个大的百货商场里面派单张啊，他拍单张的时候，他说啊，他用上海话说啊，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对方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就是看见他这个脸上那个表情啊，非常的热诚啊。那么也有人相信主啊，你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保持我们布道的热诚，假如不是的话呢，很容易把起初的爱心呢就丢弃了。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再见。
听了今天的保持布道的热诚， 接下来呢，张老师要谈的是布道的策略，将会谈到布道的必要性、策略族群的选择。我相信这些对于一个学习神学而准备做传道人的同学们来说是具有非常的吸引力，相信你不会愿意错过的。请记得按时收听《布道与宣教》第20课，张老师谈布道的策略。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